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要和您继续分享1856年6月29日司布真牧师他在斯特兰德的埃克塞特大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，蒙拣选的人被拒绝的堕天使。今天要和您分享下半段的部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希伯来书2:16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希伯来书2:16。假如一位父亲有好几个孩子，他要把其中一些孩子扔进可怕的地狱里，却使剩下的孩子们高兴，你会认为这样的父亲是公正的吗？我的回复是，你所假设的例子，我也认为这并不是公正的。孩子们对父亲有要求，而父亲也有义务满足孩子的要求。但是将这个假设的例子应用在神的身上并不是正确的。我不知道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。我知道所有的人都背叛了神，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都是神的儿女。我认为只有人重生之后才成为神的儿女，而当他们成为神的儿女，神就对他们一视同仁，把他们都带到了天堂，赐给他们家园。我从未听说过神把他任何一个儿女送进地狱去。没错，我听见你这样说过，我听见你曾经说有些神的儿女会从恩典当中坠落，所以神会把他们送进地狱。这就让你来解决神是否公正的问题吧。但是先生，我并不相信所有神的受造物都是神的儿女。我要问你们一个小小的问题，魔鬼和堕落的天使也都是失丧的，但是按照你自己的表现，你怎么解释堕落的人都有得救的机会呢？你是怎么理解的呢？你说，哦，这是不同的问题，我并没有考虑到堕落的天使。但是如果你问魔鬼这个问题，他不会告诉你这是不同的问题，他会说，先生，若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，那所有的魔鬼也都是一样的。我肯定他们应该要和人站在同一个位置上，堕落的天使应该也和堕落的人一样有同等的权利称自己是神的儿女。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根据你自己的假设来回答魔鬼。比如说，让撒旦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神把他的一个孩子送到地狱，把另一个带到天堂，神就是不公平的。你又说，所有的受造物都是神的儿女。那么，我也是受造物啊，所以我也是神的孩子，我的朋友。我想要知道，我的父把我送到地狱，却让你上天堂，你怎么会认为这是公正的呢？现在你要和魔鬼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不会替你回答的，因为这不是我的假设，我从未这么假设过。 我的观点从来没有将我处在这种两难之间，但是你却在麻烦当中，你可以尽你所能的解决它。但是以我的原则呢，行为就已经足够了。人和魔鬼都犯了罪，都因为罪而配受定罪。如果神愿意的话，他可以公正地毁灭他们所有的人，或是拯救他们所有的人，如果他可以做到公正的话。如果神愿意，他也可以拯救其中一个，然后让其他的灭亡，正如他所做的那样。他拣选其中所剩余的，那剩余的就是人。他若允许所有的堕落天使沉沦到地狱里，那我们能够回答的就是，神是公正的，他有权利照他所喜悦的那样对待他的创造物。你知道，在女王看为适合的时候，他有权利赦免反叛者。那么，你为什么不给神这样的权利呢？你说，不行，除非神赦免所有的人。那么先生，那就是根本没有权利了。你若给女王权利赦免所有的人，女王不会感谢你的，她会说，不，有些情况不赦免是为了我的荣誉和我的律法的荣誉，所以我不会赦免的。还有些情况是为了我的仁慈的荣誉，对于我的律法没有什么伤害，所以这样的情况我就会赦免，我维护自己这么做的权利。这样的权利为什么你愿意给君王却拒绝给神呢？但是我站在这里要为神来要求这项权利。你若愿意可以拒绝，但是你这样做就是否认了圣经的话语，因为他们确实曾经权威地宣告神是有主权的。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现在，亲爱的朋友，若是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就来花点时间思考一件事：为什么魔鬼是失丧的，而一些人却得到拯救呢？首先，我不认为这是因为罪有所不同。当两个罪犯被带到法官面前来的时候，如果其中一个得到了拯救，而另一个受到了惩罚，法官非常有可能这样说：谁的罪更大呢？那就让罪更大的受死，让罪比较小的得救。但是我不认为魔鬼的罪比人的罪更大，我也不认为堕落的天使比人犯的罪更多。你说，啊，先生啊，人的罪都是很小的罪啊，他只是偷了他主人的果子。但是如果这只是小事的话，那么不去做，岂不就是更小的事吗？如果他只是小事的话，人应该就可以轻易地避免去犯这个罪了。但是为什么人还是犯罪了呢？因此，就因为人做了，他就成了最大的罪。你说，但是撒旦是骄傲的，堕落的天使是骄傲的。你不也是相当的骄傲吗，我的朋友？不管如何，亚当是如此的。你说，但是撒旦是叛逆的。你若不是叛逆的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你若没有背叛神，你就不会否认神的主权了。但是你说，魔鬼从一开始就是撒谎的呀。我很好奇，从你说真理到如今有多久呢，先生？你和魔鬼一样知道如何撒谎。虽然你可能没有像堕落的天使那样发展你的罪，但是神如果让你独自一人除去限制，我很好奇你和魔鬼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不同。我相信如果人可以为所欲为，没有政府来管理他们，那么 他们的罪会超越魔鬼。看看法国的罗伯斯庇尔，看看恐怖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，再看看异教徒国家，我不敢告诉你那里有什么样可怕的恶行，在公共场合之下有什么淫乱的罪。我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指给你看，我问你，人可能变成什么样？我想，如果上帝的约束怜悯从人的身上离开的话，人很有可能就变得像魔鬼一样卑贱了。无论如何，我只能说，亚当的罪和撒旦的罪一样大。你说，但是亚当是受试探才这么做的。是的，但这是一个借口。魔鬼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如此。撒旦确实没有受到试探，他所做的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。但是他试探了其他的天使，因此对人有用的借口，对很大一批堕落的天使也是有用的。那么，为什么神没有拣选一部分堕落的天使拯救他们呢？我的回答是，你永远都找不到别的理由的。理由只有，我不可照自己的旨意行吗？我们只能俯伏在地，屏息静气地赞叹那越过了天使拯救人的无限的主权。对于人和魔鬼来说，假如在罪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别，那么下一个问题，这两者哪一个最值得拯救呢？哪一个是最有价值的生物呢？如果他的创造主饶恕了他的话，那么哪一个是最会服侍创造主的呢？我不相信你们有人会认为一个罪恶的人竟然比天使更有价值。神若看重利益，以人的方式来讲，那么拯救天使对神来说更有益处。复活的天使不比复活的人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吗？我若日复一日的服侍神的话，夜间我还必须休息呢。但是天使日夜不停的在神的殿当中侍奉。即使我的热情是如此的强烈，但是我的身体必须要休息。天使却不知道疲倦呢。若蒙拯救，我将会成为神宝座周围一个可怜的侍臣。但是如果堕落的撒拉弗蒙拯救的话，他就能够成为全能神的大堂里的一个贵族。我若被带到天堂，我并没有明亮的天使那样的荣耀。我的本性即使被美化之后，也不会超过天使，如果神是这样命令的话。但是如果撒旦被拯救了，哇，他会唱得多么大声啊！他可以带着极大的荣耀向天堂迈进，要赞美荣耀将他从地狱拯救出来的神。因此，如果神在这一点上面考虑他自己的益处，那么我想，神宁愿拯救天使，也不会拯救人。另外一点，有的时候政府会说，这里有两个人要被处决，我们想要拯救一个，这两个当中哪一个继续做敌人会是更加危险的人物呢？按人的说法是，哪一个伤害神最深，是堕落的天使还是人呢？我的回答是，与堕落的天使相比，堕落的人对神的统治的伤害很小。堕落的天使是非常狡猾，非常有能力，非常快速的，能够乘着闪电的翅膀飞翔，他能够对他的创造主造成十倍的伤害。如果他确实如此做的话，他的创造主会受伤，胜过人所能造成的伤害。所以， 若神考虑过这一点，神会选择拯救魔鬼，因为他们如果蒙拯救了，会带给神更多的荣耀，若不拯救，却会给神带来更多的伤害。这里还要再思考一点，好进一步的表明神在这件事情上至高无上的主权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如果要拯救其中一个，那就拯救那个麻烦最小的那个吧。你认为哪一个拯救起来最难呢？是堕落的天使还是堕落的人呢？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不同。如果有不同的话，复辟并不像革命一样，让一大半事情失去秩序。从人的角度必须说，把天使恢复到堕落之前的位置，不会比把堕落的人带回堕落之前的位置，使他站在堕落的天使曾站立的位置更难。如果撒旦进到了天堂，那就像恢复一样，旧王重回到他的过去的宝座上。但是人到了天堂，就像王进入一个新的王朝、新的国度一样。这是人进到天使的位置，因为你们知道，一定要有成圣的恩典和赎买的慈爱。堕落的天使可能需要，但是绝对不会像堕落的人一样需要那么多。那么，我们又回到了唯一的答案上。神拯救人而不是天使，只是因为神选择这样做。他对灭亡的天使说，撒旦啊，你是谁？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你可以说神拯救人因为他怜悯人，但是为什么神不怜悯魔鬼呢？我认识两个人，每一周都靠着三四个先令来过活。我非常同情其中的一个人，但是另外一个也没有好到哪儿去。我反而更加同情他，因为他曾经知道更好的时代。人确实是从伊甸园堕落了，但是撒旦可是从天堂堕落呢。堕落的程度之大，更让人同情呀。因此，如果怜悯主宰一切，那么神会决定拯救堕落的天使，而不是堕落的人。我想我又听到人再次的小声说，哎呀，但是我不明白第一个部分，你不是说你认为人的罪和撒旦的罪没有不一样吗？我要再重复一遍，我说的是另一件事。智慧如你，应该可以分辨出其中的不同。如果你认为罪是不同的，那么你想惩罚还会是同样的吗？你会说当然不会，一样的罪有一样的刑罚，不同的罪当然就有不同的刑罚。然而现在魔鬼和人是在同一个地狱里，火湖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，而人也会被扔进这个地方。因此我不认为你能够证明他们的罪是不同的。我相信若不是在程度上相同，就是在质量和本质上相同。所以堕落的天使和堕落的人，他们的罪是相同的。如果神要做区分，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愿意这么做，他并不用解释他的行为。这是一把刀，能把一切像功德一样连根拔起。它使自由意志者失去控告神不公正的机会，因为他不敢表明神愿意拯救人却让魔鬼灭亡，这是不公正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又怎么能够证明神拯救一个人却放弃另外一个人是不公正的呢？ 现在我要结束这个话题，但是我必须有实际的反思，然后就结束了。有些人可能对教条式的讲道感到不满，他们离开之后会称我是反律法主义者。我一点也不挑剔，只要能够让他们生气，因为若人恨恶真理，我必不后退，惹动他的怒气。若有人冒犯神，那就让他受冒犯。对他来说，最好表现出他的反对意见，这样他也许就会知道自己里面有抵挡，然后在神面前悔改。我会告诉你们，这是一个实用的主题，它的实用在于，若有人不顺服，神有权利做他所喜悦的事，那么他就有足够严重的理由来怀疑自己的虔诚。你说，太绝对了。我无意说什么严厉或偏执的话，但是我确实要再说一遍。神有权利拯救你，也有权利毁灭你。你若是否定了这个教义，你的心若厌恶这个教导，你就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自己的虔诚。因为我非常确定，没有一个卑微的罪人会怀疑神有权利毁灭他。我相信，没有一个爱人又相信神有权利毁灭他的人，会与神争论神是否会选择拯救另一个和他一样坏的人。我告诉你，正是你那不折不扣的骄傲在抵挡这个教导，是你那从地狱生出的可憎的自负使你恨恶这个真理。人总是反抗他，并且还要抵挡他。当基督曾经传讲他的时候，人们把他拖到山顶，要把他推下山顶。我若大范围直白地讲真理的话，我预料到也总是会遇见反对的人。但是我严肃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相信神的主权在你之上，那么我担心你的心在神的面前从未归正过。还有另外一个实际的结论，你若觉得这是真的，神有权利把你送到地狱，他若拯救其他人而不是你，神仍然是公正的。他若拯救了你，那是爱的行为。这个时候，你就表现出了一种非常接近天国的灵。我不认为人会承认真理，除非他有一颗改变的心。他很可能在思想当中承认，但是却不会感到那是真的，除非他有一颗新的心和对的灵。我不会说相信神主权的人都一定是基督徒，那是夸大事实。但我说的是，如果一个人足够谦卑，足够温顺，足够悔罪，使自己俯伏在救主的脚前说，我手中什么也没有，我没有公义，也没有可夸的，你若定我的罪，你是公正的，而你若拯救我，我要永远感谢你。这样的人在他的心里一定有恩典的作为，使他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。你如果能够这么说，可怜的罪人啊，那就来到耶稣的跟前，到耶稣这里来，因为他永不撇下你。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浪子的故事，然后就结束了。浪子在一个早晨出发，他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，他有一座很高的山要爬，这座山名叫他自己的罪和愚蠢。他还没有爬到山顶，还没有靠近那山上的塔，就是那称为真悔改之塔。他的父亲坐在房顶看见了他的儿子。当父亲看见儿子，他立马跑过去，在他儿子到达门口之前，就抱着他的脖子亲吻他。父亲把儿子接回家，预备筵席。他们坐在筵席之上，但是儿子坐下来之后，父亲转眼看他，看见儿子没有吃饭， 眼泪滚落在他的脸颊。父亲说，我儿，你为什么不吃呢？你为何哭泣呢？我儿，筵席都是为你预备的呀。儿子泪流满面地说，父亲，你全都赦免了我吗？父亲说，是的，我赦免了你，吃吧，我儿，不要哭泣。浪子继续吃饭，父亲看看其他的客人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又看着他儿子，他看见儿子又在哭泣不吃饭。父亲说，儿子啊，你为什么不吃？筵席是为你预备的，你为什么还是在哭泣呢？儿子的眼泪再次的从脸颊上流下来。父亲啊，你会让我继续留在这里吗？父亲说，当然啊，我的儿子，吃吧，不要哭泣，你会留在这里的，你是我心爱的儿子呀。然后浪子继续吃，父亲又看着其他的客人。过了一会儿，父亲再次看到他儿子又哭了。父亲问，我亲爱的儿子，你怎么还是在哭泣呢？儿子说，父亲啊，你会保守我继续留在这里吗？因为你若不这么做，我知道我会跑走的。父亲啊，你会使我留在这里吗？父亲说，是的，我儿，我会的。我的恩典要像锁链，使你流浪的心归向我。儿子擦干眼泪，继续吃饭，再也不哭泣了。浪子啊，这里有给你的东西，你如果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你要一直留在这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要保守你留在这里。因此欢喜吧，因为虽然他有权力毁灭你，但是记住，他没有这么做，他的心满了慈爱和对你的怜悯。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，你必要得救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《蒙拣选的人被拒绝的堕天使》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但愿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能够把握住这样一个美好的教义：神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，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成为蒙神拣选的神的儿女。只要我们愿意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他永远不会撇下我们，必定要拯救我们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